法师，那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好，那今天天气很好了哈。好，那有几点需要大家配合的。好，那刚才那个我们班长有宣布说手机关静音，那大家请再确认一次。第二点就是有关，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密闭空间，如果学员们需要口罩，在我们前面的桌子上面，好，那大家可以来自行取用。第三点，因为我们每一节上课的时间的长短或许不一样，所以在讲堂的两侧，我们都有贴有时间表，那请各位同学们注意一下时间。另外，有没有是第一次来到慧智讲堂？所以还有一些新同学，所以我必须要介绍一下环境、所以再用一点时间。那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进房。那进房的话，男众是一二楼都有，在我的左手边就是东单，那女众一二楼，好，在我的右手边，好，这是西单。三楼也有，好，是女众而已嘛，女众三楼也有一间进房，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饮水机一楼东西单都有，好，还有三楼的西单就是我的右手边。那中午的用餐是在地下一楼，地下一楼就是下课之后，那我们就尽量的往地下一楼移动。如果说不清楚的话，那我们请那个旧学员那帮忙带领一下。你们是算是主人啦、好，那午斋之后，男众可以是在303教室休息，我们这里是二楼，所以往上走就是三楼303，那女众可以在302。好的，那我需要报告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能够请到如缘法师来为我们做这个专题的讲座。那首先我们就请我们的住持来做讲师的介绍。
如缘法师、如令法师、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早安。那今天我们很欢喜来请到这个、如缘法师来为我们讲两天的这个唯识导读哈密集的课程。那这个如缘法师是我们无缘佛学院第七届高级部毕业但是呢我是无缘的第九届，所以我到这个无缘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已经毕业了。不过我有听说他这个在学校的时候学院的时候就非常的优秀本来要把他留下来再继续读这个研究所，不过他选择了出国留学结果在加拿大取得了个博士的学位。好，那我对如缘法师其实不是之前没有见过面，不过我从他的著作里面觉得我们从唯识如果有一些观念不是很清楚的，那从他的著作里面或者经由我们这两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唯识的基本的观念弄清楚。好，那其中让我最觉得感到兴趣的是这个里面有谈到这个达摩祖师一苇渡江。那我也想说，传说的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有人说是在很远的地方，是因为达摩祖师是踏着竹子，不是踏着一苇。但是这个如缘法师这里有解释，他说是这个因为唯识无尽所以他观水成谛，所以他一苇渡江是不成问题的。这可能等一下他会跟我们解说。那另外这个就是我们从他那边的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很感到很感动， 很感动的，就是说他在加拿大的时候跟这个那个指导教授啊，这个一起翻译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的菩萨地。那他跟这个教授翻译了7年，把他想要翻译成英语，结果翻译到1/5的时候教授已经往生了那个教授在往生前还跟这个我们卢严法师讲说，请你继续把它完成。所以后面这个我们卢严法师在翻译的过程他觉得到翻译的过程的困难，还有发现到我们古大德比如玄奘大师鸠罗摩什大师他们的艰难，翻译的艰难，以及他们智慧的高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这个听闻佛的正法，是因为我们古大德还有前辈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很恭敬的心跟欢喜的心来请卢严法师来为我们宣讲佛法。阿弥陀佛。
恭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礼敬授课法师，一问信礼。老师好，大众请坐。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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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的住持法师当家法师，还有我们的如理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阿弥陀佛。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重回慧智讲堂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这是真的是不，我不知道你们高不高兴，当然很高兴了但是就我来讲，我本身更高兴。谈起这个慧智讲堂这个跟我们的因缘很殊胜啊。那个慧智讲堂最早的时候，在猜差不多是1993-94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湖园，我就来帮忙搬过东西的，每个礼拜上来帮忙。然后就看着这样子，旧的拆掉，新的慢慢盖起来。然后呢，好，可以吗？好，来，可以，没问题。可以，没问题。好，然后呢，最后一次来慧智讲堂应该有20几年前了，应该是1997-98的时候，所以之后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回来，这个岁月如梭，对不对？真的。让人家蛮感叹的，四日已过，一回来都已经是50几岁了。所以今天特别的高兴呢，那我们的住持也由我们的湖眼的法师来担当那么慧智讲堂也一直负担的弘扬正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今天能够承蒙 住持还有慧智讲的法师哈、能够邀请回来这边跟大家结结缘，我本身觉得非常荣幸啊、也非常高兴哈、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来谈唯识，来谈唯识啊。那么唯识学概要，唯识学概要，我在南部讲了一堂啊，讲了一次，中部讲一次，中部是在台中啊，南部是在南那个圆通寺啊，那中部是在台中，那么护国寺，台中护国寺啊，那个几位法师去过哈。那么北部就是慧智讲堂哈，北部就慧智讲堂。有两天的课，两天有几堂啊？四堂课哈，每堂课两个小时。那么我尽量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呢，把唯识学介绍给大家了解哦，介绍给大家了解。好，那么如果你们在上课的期间有任何的问题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举手来发问，好不好哈？虽然今天人蛮多的哈，人蛮多的啊，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举手发问的、那师父在这里、如果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需要了解、我会尽量回答。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深了一点，可能不适合大众，我会想说，那你下课或是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来找师父好好的讨论一下，好不好、好，再来呢，要跟各位大家讲一下，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唯识学专家。我不是唯识学专家，那说师父，那你不是唯识学专家，你为什么谈唯识呢？我是希望说啊，能够怎么样抛砖引玉啦，哈，以自己所学的所能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唯识学，然后让大家对唯识学都能产生兴趣。那么未来呢，能够让唯识学也弘扬光大，对不对哈？这也是佛教的一个福气嘛，是不是？好，那么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啊，都还没开始哈、有啊，有人还没开始就会有问题啊。好，来，唯识学哦，唯识学，唯识学要学，说实在的也不是这么难，但是对很多人来讲非常困难。你们知道为什么困难吗？名相太多，还有吗？除了名相多以外，还有什么吗？如果光是名相多，那不叫难哦。我问你，社会上 各个的学科，各个各门 各个学科名相多不多？其实都多哦。你要读个医科学那个 读医的名相多不多？多啊。你要当会计师名相多不多？多啊。如果光是名相多，还不是真的叫难哦。还有吗？啊？
世俗不一样。
你什么？
跟
世俗的很多观念看法，对不对哈？不大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想象，是不是？这是一点。第二个还有吗？哦，还有吗？对，灵相多，名相多，当然不是，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所有的法门、所有的佛教哈，还有包括社会的学科，其实名相都很多了。第二个是倒是一个大问题了，怎么样？跟世俗的很多看法观念不大一样，不但不大一样，而且很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不对？第三个呢，这里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因为唯识学很复杂，唯识学很复杂。如果要说复杂的话，其实 它比其他的佛教的思想跟法门啊，还有很多派别，它更复杂。而且唯识学的复杂不只是它本身复杂，它本身也在怎么样，思想也在怎样变化当中、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学唯识学之所以学没办法学完整呢，是因为它本来就复杂。那我们很多时候学唯识学呢，都是从最复杂的下手。什么叫做最复杂的下手呢？我们很多时候学唯识学，直接学八识规矩颂。八识规矩颂虽然短，但是它是玄奘大师唯识的精华，对不对？他所依的一切理论大部分都是成唯识论。有没有听过成唯识论？有啦，好，大部分 都了解。那后面有新的，如果不了解没关系，慢慢听。但是如果你们有些上网听过师父讲课的就知道， 还有你们如果有稍微读过唯识学的都知道，成唯识论，他是玄奘大师柔译印度十大论师的唯识，所以呢，他的唯识是怎么样呢？印度唯识学之宗，终点的宗，汉传唯识学或中国唯识学之始，开始的始，那当然复杂，对不对？那当然复杂，他的唯识学比无着菩萨的唯识学更复杂，也比弥勒菩萨的唯识学更复杂。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学，不是说不好啊，不是说完全不行，而是说对一般人来讲，它本来就复杂，你又从最复杂的地方开始学，那当然怎么样？学到最后不然就放弃，不然就是学了几年不知道在唯识学在讲什么，最后怎么样？不了了之，哦，不了了之。那连理论都不清楚了，更遑勿说要谈怎么运用唯识学来修行，那就更不用讲了，哦。好，那么今天呢，我来这里的任务呢，是告诉大家，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哦。我讲的这些是自己的经验哦。在二十几年前，在虎眼刚开始学唯识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头两个头大，头昏脑胀，因为不知道唯识学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外境是有还是无？有还是无？啊？对。如果是有的话，怎么样？啊？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无。那有的话，为什么说唯识无尽？对不对？那没有的话，那外面的这些生的万象，我现在看到里面，那这些从哪里冒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会说唯识无尽，尽没有，那我现在看到的、碰到的、摸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这跟一般的想法就不大一样了？哦，那其实我现在这两天呢，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唯识它的主要观念到底在谈什么。哦，它也符合有外境，但是呢也符合唯识无尽。你说师父你不是矛盾吗？那不是又说有外境，又说唯识无尽，那到底是有还是无？啊？如果你问师问师父，师父跟他讲说亦有亦无，然后你说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说非有非无，对不对？所以呢，有无非有非无亦无亦有亦无，无到最后你回去还是不知道唯识在讲什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好，来，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呢，就是说，我们来谈谈说，那唯识到底是有还是无，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我们这两天要谈的，哈，要谈的。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哈，唯识学概观。你们大家都有这本书吗？
有，
都有哈。哦，有人有没有人没有的？都有，海燕华是你有哈？有拿到的哈？
楼下每个人来都有。
都有哈，好。这一本呢是结缘的哈，是结缘的。如果你们还需要啊，还需要后面书的后面有流通处啊，后面有流通处，你们可以打电话哈，去请这个书哈。那么还有一本是聚社精要哈，你们都可以拿回去看啊，里面有是不是？那个下那个后面流通处打电话去问一下哈。好，这一本是免费的啊，聚社精要都是免费的，但是它后面有写定价。你说你问师父，你俩是做事那么矛盾，等一下他刚刚亦有亦无，现在又非有非无，现在又说免费的，后面又有定价。这个定价不是参考给你们随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定价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这样了解。我发现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你只要任何一本书后面写结缘品，对不对？然后后面结缘品的翻过来，后面哦写结缘品，翻过来一大堆注印的功德名册，哦，就会怎么样？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没有价值，然后他就喜欢跟你乱丢。那这样对法宝是非常不恭敬的，对这些注印的大德们也非常的不好，哦，这样了解吗？那因为这个人的心理他就是这样啊，他只要写结缘两个字，他就喜欢乱丢，不知道为什么。那他翻开后面有哎有价钱的，哎这个是买的哦。哎，他就会把它放在书桌里面，那书柜里面放得好好的，这就是人的心态问题，所以这一本写 像价格呢，是希望大家珍惜资源，珍惜资源不要浪费，希望你们把法宝好好的恭敬放在书怎么样书柜上好好放着，不要随便乱丢，这样各位了解吗？好，如果有需要的都可以，后面有流通处可以打电话去请。好，来我们来谈谈维士，来谈谈维士，好，来谈谈维士学，维士学，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哲学体系，唯识学，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体系之一。第一个呢是中观，第二个是唯识。我现在这样讲，大乘佛教，印度的大乘佛教，如果说学派 school 学派的话，它只有两派，只有两派，如果你们读过印顺导师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是研究过印顺导师的思想，印度大乘的哲学体系的话，思想的话，其实有三种，对不对？性空为名，对不对？希望为事，还有什么？真常为心，有这三种，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学派的话，那只有两个，中观跟为事。真常为心，它只是思想，不成为学派。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就是中观跟为事，中观跟为事两大学派。好，再来。那么其他的同义词，我们谈唯识有其他的同义词，什么其他的同义词呢？又叫做唯心，又叫它唯心，是其实是心的另外一种名称，这样各位了解吗？心在唯识学它就叫做是，它就叫做是。那你说那师父心跟是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不谈唯识学，在一般来讲，心它的用词涵盖更广泛，这样了解哈。心它的用词广，那个用意内涵一般来讲更广泛，这样了解哈。是主要是从认识上来讲，主要是从认识上来讲。心它可以包括心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状况，还有储存，全部都叫可以叫做心。那如果谈是呢，它只是就认识的状况来讲，认识的主体它就叫做是。好，再来，又叫做瑜伽行派，又叫做瑜伽行派。因为呢，唯识学的发展跟禅观的修行很有关系，所以呢，它就叫做瑜伽行派。瑜伽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啊，相应。你说相应是，来喂，那个瑜伽，这个有声音吗？瑜伽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有吗？阿弥陀佛，好，来，瑜伽什么意思啊？瑜伽它本来的意思是相应、连结，这样了解吗？相应连结的意思。那什么跟什么相应呢？什么跟什么连结呢？心跟身，身心的连结，所以又翻成相应。相应是古代的称名称嘛，称翻译，其实它又叫做相应，又叫做，其实它的意思是连结。什么连结呢？身心的连结。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人的状况一般都是这样，身心没有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般是身心没有连结在一起。什么叫做身心没有连结在一起呢？啊，没关系，大声一点没关系。心散乱了，心在这里，身不是身在，心在这里，身在哪里？心在哪里？心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了，对不对？我们很难专注集中在一个地方。你看你们现在虽然在这边听经哦，对不对？有时候虽然集中专注师父讲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呢，心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东跑西跑，东想西想，想昨天，还有前两天放假，对不对？出去玩吗？对不对？还意犹未尽吗？对啊，倒是真的，意犹未尽吗？今天回来很难收心哦，心还在前几天去哪里玩？那么现在呢？禅修的目的，就是心意尽性，专注集中，身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禅观的修行又叫做 Yoga，
这样了解哈。所以我们又叫做余且行派，哎，怎么跑到这边这个来哈？又叫做余且行派，这样了解吗？哈，哦，就叫做余且行派啊。所以余且就是禅观的修行，余且就是禅观的修行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唯识所依的论，最重要的论，其中之一的论就是什么论？余且师地论。余且师地论呢，他对里面对禅修有很深的描述，很细的描述。那么从余且师地作为唯识学的一个基本根据来讲，所以呢，唯识学派又叫做什么？余且行派。其实在西方的学者里面，他们谈唯识学派都是用 Yogacara 这个字，他们只要是谈唯识学派，谈的都是 Yogacara 这个字，Yogacara 这个字，他们都叫做 Yogacara School， 他们很少用那个用这个 Citta Matra， 他很少用，或是 Vijñanapati Matra， 这个很少用，都是用 Yogacara School 比较多，好，再来，还有又叫做唯识学派，唯识学派哈。唯识学派这个唯识呢很有趣哦，这个唯识很有趣哦。我先这个必须要讲一下，你们知道唯识这个字哈？有没有看到这个梵文字？有没有看到这个梵文字 ？Vijñanapati 后面 matra 是唯的意思啊，这个 matra 是唯识的唯的意思哈。那你看它这个唯放在后面哦，它是识跟唯，它是修饰是放在后面叫做唯跟识，叫做唯识。那前面的识叫做 Vijñanapati。是这个字，Vijñanapati 是这个字，这个字是唯识的识，那这个字有点学问哦，这个字有点学问啊，有点学问，你就知道说唯识到底在谈什么哈。Vijñanapati 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我看有没有那个笔。好，谢谢。这个 V 有没有？Virginiana 这个少一个 I 的 Virginiana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认识知道，这个是认识知道，有没有看到哈？够大吗？够可以哈，认识知道对不对哈？然后呢前面加一个 V， 这个 V 是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认识是从分别而产生的，是不是？我问你，你们为什么知道我？你们都知道慧藏法师吧？哈，看过吗？慧藏法师哈，那你会把我认为是他吗？一般不会嘛，哈，有没有在特殊状况下会？灯光昏暗，或是我变瘦了以后。那为什么说，那如果像这么大白天的天气，那个灯光又暗，又灯光又清清楚楚了，你们会错认吗？不会吗？那你们为什么知道如烟法师不是慧藏法师呢？为分别嘛，比较嘛，对不对？胖瘦高矮，有没有戴眼镜，什么太多特征可以分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认识都是从哪里来的？分别比较而产生认识的，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 Virginia， 叫做 Virginiana， 这个就是唯识的识，这个就是识，这个就唯识的识的意思，这样了解吗？所以唯识的识，或是佛教里面的识，就是 Virginiana， 是从分别比较而产生认识。这是第一点啊，再来，后面加什么 ？Pati。这个是被动死意，被动死意，你们应该都学过英文吧？哈，知道被动死吗？被动是吗？哈，我吃这个汉堡，这个是被动还是主动？主动，汉堡被我吃了，被动。你说，哎，我不是放两个汉堡在桌上吗？怎么不见了？哦，被我吃掉了。那这个时候汉堡被我吃的是被动嘛，对不对？这个后面这个就是被动，加了这个被动，而且不但是被动还是死意，对不对？那你说，那谁叫你把汉堡吃掉了？ 会藏法师让我，或是会藏法师让汉堡被我吃掉了，但是这样讲的怪怪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范文里面，它有被动使役的这一种时态，哦，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显现出来可以被觉知，可以被认识到，这样了解吗？哦，显现出来使得别人对你产生认识，这个 Vijñāpati 就是这个意思，显现出来让别人可以认识到你，你是被别人认识的，但是的这种被别人认识呢，是你怎么样使得他来认识你，你使得你自己被认识到，这个就是事的主要意思， Vijñāpati 的主要意思，这样了解吗？那如果后面加一个 only 呢，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先要了解一件事情，从这个字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什么呢？什么事呢？唯识学在谈什么？唯识学在谈什么啊？从师父刚才这样的解释，唯识学在谈什么？认识过程。唯识学最刚开始最主要在谈论的是认识的过程，怎么产生认识，我们外境印象到我们的根，然后我们的心透过根，我们的心怎么样去认识，这怎么过程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是唯识学最刚开始要讨论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唯识学在讨论什么？讨论什么？认识过程，这样清楚了吗？好，这是第一步，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好，再来第二个，唯识学说，哦，再来有一个叫唯识学说，哦，唯识学说看哦，它叫做，哦，Vijñāna， 有没有看到这里 Vada 这个是说了，它还有一个就叫 Vijñāna， 哎，这个就有一点学问哦，有点学问哦，有没有 Vijñāna， 有没有看到？好，这里呢前面都一样 Vijñāna， 有没有看到哪里不一样？那不一样，这个是实义被动，这个是把它名词化，把动词名词化，这样了解吗？如果你们学过英文都知道，很多英文字把动词名词化后面会加什么？ing 那个是动名词，可能比较属于怎么样进行的哈，还有其他吗？ tion 什么训什么训，对不对哈？比如说 act act 这个是动词哦，你们有听过导演？导演每次要开拍的时候都讲什么？ action， 这个 act 是什么意思？动词，行动，动作的意思，对不对？如果要把它名词化叫什么？ tion， 对不对？ action， 哎，好好好好，有在电管有，电管有看，啊，看无晓，好好好好好，好，来我们换颜色，好，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哈，哎，哇，爱找来电，你手较细个，提看无，好，安尼有看哦，安尼有啊吼，安尼有够大只，好好来，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哈，好。action 对不对哈？名词化，同样的，他把它加 na， 它是名词化。那名词化之后，它变成是什么？它变成认识的主体，这样了解吗？变成认识的主体。所以这两个字呢，加起来之后呢，就告诉我们整个唯识学在讨论什么？唯识学在讨论。从最早的认识过程，对不对？那么谈认识过程，他一直在讨论，讨论到最后变成怎么样？那你必须要了解说，那认识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所以从认识过程的讨论，一直到讨论到什么？认识的主体。也就是说，认识的过程，那我们在讨论说，那认识的这些资料、这些资讯，还有认识的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冒出来，从哪里跑出来的呢？ 那就是他会探讨到那么认识的主体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整个就形成了所谓的唯识的理论。所以唯识在谈什么？认识的过程。那么从认识的过程他要理解到什么？认识的主体。那当然了，如果已经学过唯识的，已经学过唯识就会知道说那认识的主体是什么。如果已经学过唯识的，那都会清楚到那是认识的主体是什么。认识的主体阿赖耶嘛，对不对？那如果在座还不知道阿赖耶是什么，没关系啊，我等一下会解说，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唯识在谈什么？认识的过程，对不对？那认识的过程，它的这些资讯跟资料哪里来的呢？就是认识的主体嘛，那是谁？阿赖耶嘛，这样子清楚吗？所以这样了解唯识学的吗？但是你不能光讲阿赖耶哦，你一定要掌握住什么？认识的过程。一定要掌握认识的过程。你光谈一个静态的阿赖耶其实意义不大，动态的阿赖耶他才能清楚的能够了解到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认识过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才是重点。好，来，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有问题现在可以举手啊，别不用等，不用等。可以，好，来，没有问题，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下面，来看下面，然后来课程大纲，课程大纲，我讲了快半小时的，有没有？还没有介绍课程大纲，我们先来介绍课程大纲哦。来，第一章唯识学的发展要素，唯识学的发展要素。然后，第二章我们来谈谈唯识学的主，唯识学的主要人物，唯识学探讨唯识学的主要人物，我们等一下十点休息嘛，好，来，还有半小时，不用担心，慢慢来，来，好，再来，第三章我们来谈谈主要的经论，第四章教理大纲，然后第五章修行的理论，有没有看到修行的理论？好，这个呢？这个呢，已经涵盖了唯识的大概要谈的，有没有？对不对？已经算很完整了哦，算很完整了哦。第一个就是唯识学的发展要素，第二个呢，主要的人物和他的经论。那我们这个都是讲初期的啦，初期的哦。如果说要谈十大论师，那太多了。唯识在印度的论师很多，所以我们不要做不做那么详细的介绍，我们谈初期唯识的主要人物到底是哪一些啊？好，再来，主要的经论，主要的经跟论是哪一些？教理大要，教理大要，然后呢，修行的理论有没有？这已经涵盖了唯识大部分要谈的。其实不只是唯识啊，印度佛教所有的理论思想，或是法门，其实都可以列为怎么样？都可以依这样子来列，对不对？都可以这样子来列，你看哦，中观的发展要素，对不对？如果要谈中观，中观的发展要素也可以谈啊。然后呢，中观的学派的主要人物有没有？还有他的经论，这个经论后面弄掉哈，主要经论在这里啊。还有中观所依的主要经论，中观的教理大纲，还有修行的什么？中观的修行理论，这也可以这样子谈啊，有没有？还有其他吗？还有其他可以这样谈吗？华严思想、天台思想都可以做这样子谈，那已经很完整了。好，来，接下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章唯识学的发展要素，唯识学的发展要素，唯心的发展倾向，佛教在发展当中，当然相对来讲，佛教比较重心。佛教比较重心，这没问题吧？佛教比较重心，但是佛教的思想或是学派里面，重心的程度不大一样，重视心的程度不大一样， 来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听过 我讲唯识学的请举手。哎，还蛮多的哦。网路上是不是？来来，再举一下。哦，让我高兴一下。你没听的不要举手啊，你不要哦，师父要高兴那我也举啊。来 我看你再举我看一下。好好好。好来请放下。那么没听过，不是说有看过，我没听过师父讲唯识学的请举手。哦，那还是比较多了。好来。来放下，那还今天还是有，今天讲课还是有意义的啦，如果都听过了，那就我就来讨论问题就好了，好好，你很多人都还没听过了，所以今天呢来了，我希望说没有听过的你们对唯识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好来，唯心的发展倾向，佛教一般来讲比较重心，没问题吧，但是重心的程度不大一样哦，重这个心的程度不大一样。你说为什么叫做不大一样呢？什么叫做不大一样？海印法师，你有什么概念叫做不大一样？哎，没啦，好。来，其他有没有人觉得说什么叫做唯识？虽然不是唯识，佛教重心相对来讲哦，身心，它不是说身不重要哦，但是相对来讲心相对来讲重要，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学派思想它重心的程度不大一样。怎么样叫不大一样？谁要举个比喻？有没有啊？什么程度当然不同啊，你这个有点笼统。还有吗？有没有比较稍微细一点的？有吗？中观重因缘。哦，好，你讲的比较具体。中观跟唯识，当然中观也重心嘛，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唯识比中观更重什么？更重心。没错哦，不是说中观不重心哦，但是就唯识来讲，唯识跟中观两个比起来，唯识更重心。这样了解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谈《华严经》跟唯识学比起来，哦，《华严经》比唯识学更重心，这样了解吗？所以《华严经》有一句话大家都能念，叫做什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对不对？但是唯识讲的是什么？唯识讲的是唯识所现。师父不是在这边吹毛求疵哦，他这个唯识所现跟一切唯心造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不一样哦，还是有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就中观跟唯识的比较，唯识比较比中观更重心；如果就华严经跟唯识学的比较，哦，华严经更重心。所以在佛教里面呢，重心的程度还是有些不大一样，哦，这样还是有些不一样。那我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来说明分辨一下哈，来。唯心的发展倾向，来看一下第二个轮回的说明，第三个空的再诠释，第四个常观的重视，这个是所谓的发展要素。唯识的发展要素呢，第一个是佛教唯心的发展倾向，慢慢越来越重视心事，然后就促成唯识的发展。第二个轮回的说明，这也是唯识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再来空的再诠释，再来常观的重视，这一些呢都是促成唯识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好，那我们现在要理解一件事情，你说那唯识学的发展，那难道唯识学不是佛陀所说的吗？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啦，我们可以这样讲，唯识学的基本观念还是源自释迦牟尼佛，但是呢，由谁弘扬出来的？由弥勒菩萨，对不对？然后呢，传给无着菩萨，再传到世亲菩萨。那我们谈的这个发展要素，它的主要关键是说， 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很多事情他讲了，对不对？但是他不一定讲得那么清楚，这样各位了解吗？他没有讲到那么细或那么清楚，那就是必须要靠后代的这一些菩萨，对不对？或是论师们怎么样，在他们的环境因缘当中呢，慢慢慢慢再把佛所说的这些教法再怎么样诠释理解解释给我们大家。那我讲的发展指的不是说佛这样子说，这样了解吗？我讲的发展是指说佛这样子教导之后呢，那后代的这些论师们怎么去诠释理解，我的发展要素只要是指这一段，这样子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可以了哈。所以唯识的最主要的观念还是来自释迦牟尼佛，但是是由弥勒菩萨来弘扬，然后接下来呢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可以，来我们来渐渐慢慢的来讨论这几个，来慢慢来讨论这几个问题。唯心的发展倾向，唯心的发展倾向，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来，刚刚我有谈到说不同的经论对于心的诠释，对心的诠释不大一样，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说佛教里面的唯心可以量发展，可以把它归纳，归纳为两种不同的唯心观，两种不同的唯心观。第一个叫做伦理学上的唯心观，伦理学上的唯心观，好，来，那么第二个叫做存在论的唯心观，存在论的唯心观，我把它全部弄出来，你们比较容易去抄去写。伦理学的唯心观主要指的是什么？既然叫伦理学，谈伦理学一定牵扯到什么？谈伦理学一定牵扯到什么？来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刚刚讲很大声那位是？那位居士。对对对，谈伦理学一定牵扯到善恶对跟错，这样了解吗？那么这里谈到所谓的伦理学的唯心观，就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对不对？什么叫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善恶对错，这个叫做伦理学的唯心观。来看一下什么呢？第一个伦理学的唯心观，早期的佛教重视心的杂染和心的清净，有没有看到？以心为主导的行为和业报，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内心和外界都是什么？因缘所成，都是客观的存在。这个是某一类佛教的经典跟佛教的说法，所以在《阿难经》、阿毗达摩还有中观来讲，他们并不认为心是，不是，他们并不认为外界怎么样是心所造的，或是他也不认为说外界是心所样现的，他们不一定啊，不一定是认为这样子，但是他们重心的态度是怎么样？叫重心态度呢？因为我们的善恶业是由哪里来的？对不对？我们的善恶业由哪里来？对不对？我们讲善恶，对不对？第一个一定要先谈什么？第一个一定先谈什么？行为由哪里来？起心动念，这样了解吗？我们谈行为的善恶，一定是谈，一定先谈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善的，它所造作出来的身口意，那就是什么？就是善的，叫做善的三业，对不对？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是恶的，那你造作出来的身口意就是什么？就是恶业，身口意三业都是业哦。那身口意它的动发，起心动念，如果是要形成业的话，一定是必须是善的， 或恶的？有没有无忌业？有没有无忌业？我真正严格来讲，无忌不成业，这样了解吗？无忌不成业哦，所以哪怕是为事，他无忌的行为会欣喜，但是不是业，这样了解吗？无忌会欣喜，但是不成业。那么就中观或其他的阿毗达摩佛教来讲，无忌那当然更不成业了。所以唯有善恶的起心动念，付诸于身口意，这样了解哈，才能成为业。所以能造善恶，对不对？能修行，都是依于什么？心，这样了解吗？都是依于心性，由心的杂然清净，由心的起心动念的善恶而来造就。不管是一般的行为的善恶业，还是说要修行，重点都在于什么？这个心，这样了解吗？这是早期佛教，包括阿含经也好，阿毗达摩也好，中观也好，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属于什么样的心呢？都是属于伦理学的唯心观。他们并不强调，也不说什么样外境是心所现的，他们不说，不谈这些哦，不谈这个哦。他们认为说，那外境是怎么样？他们说外境是什么样？因缘所成的嘛，对不对？气世间是怎么样？共业所成的嘛，是他们是这样讲啊，所以也是因缘所成。那我们的心也是什么？因缘所成的，所以他并不谈外境是什么，是心的艳现或心所造，他们不谈这样子。那你说，那师父，那这样子是不是跟唯识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谁说没有？来，怎么样没矛盾？没关系哦，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哦，供给大家参考参考。认识过程，哎，是的。哎，你有没有听过师父讲唯识？好，在佛经会提他的哈，不错不错哈，这样有进步。那你没之前没有听，没有听的时候，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不敢那么肯定了，那表示有进步了哈。所以呢，师父还是讲经还是有点小功德的哈。好，其实你说完全没有，那当然不会，不可能嘛。诠释的不大一样，但是跟没有根本上的矛盾啊，没有根本上的矛盾。那你说师父，你又开始矛盾了，一下子说这个，一下子又说，我跟你讲，等一下，明天今晚、今天下午或是明天了，应该是明天了哈。明天我就会告诉你说，那没有矛盾到底在哪里？没有矛盾，这样了解吗？没有根本上的矛盾，但是毕竟是不同的学派，切入解释佛教法的态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会有点小小的冲突，小小的矛盾，但是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这样了解吗？那你说啊，同样是佛陀的弟子，佛陀的教，为什么会？当然会有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哦。我们要回到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所教导的佛说，其实是指佛的什么？佛的教法，这样了解哈。佛的内证境界，我再讲一次，佛的内证的境界是佛法，对不对？这个是不变的。我再讲一次，佛的内证境界，证道的诸法，那个诸法的第一谛，诸法的圣义谛，诸法的第一，佛的佛佛道同，每个佛，包括阿罗汉所亲证的这个真理，这个佛法的真实境界，这个是不变的，这样子了解吗？但是这个内心自证的这个境界呢，佛陀当初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经由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叫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想要厘清一件事情，你们参考看看，佛的内证境界，这个叫做佛法，不变的。但是佛证悟之后，经由他的，不管用任何语言，什么巴利啊、梵文什么，他传达表达出来之后呢，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教法，没问题吧？教导各位，把这个佛法教导给各位，这个叫做教法，对不对？既然是语言表达出来的教法，那就落入了什么？世间的世俗流布，落入了世俗流布，那就会随着什么？时代、因缘、认知的人会有所什么改变？那会有今后代弟子们的全说全释，那会有所改变，这样了解吗？所以佛法不变，它的真实第一谛，还有它的法则根本的 教理这些东西不变，但是怎么样？教法会变，因为它是经过时代不同的弟子、不同的区域还有时间做的不同诠释，所以会改变。这样各位了解吗？那在改变当中，当然不同法门、不同学派中间会有一些差异，那是怎么样？再自然不过的，这也符合所谓的什么无常？诸行无常嘛，这才符合诸行无常嘛，更符合什么？缘起法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这样各位了解吗？那我们要学的呢？我们要学什么？那你说，那佛法的内证境界，佛不变，那我们现在能够跳过佛的教法，叫做佛教，对不对？佛的教法经过弟子们的传承，那个诠释，这个就叫做佛教，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能不能跳过佛教，直接去学佛法？当然不可能啊，当然不可能啊，我们还是得透过什么佛教，也就是佛的教法，然后去学习到什么佛法，这样各位清楚吗？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听经闻法，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听经，不断的看书看经，然后不断的这样理解思考，因为你现在是在学佛的教法，是在学佛教，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透过佛教的学习在学习什么佛法，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佛教的教派不同思想会有点发展演变，甚至会有点小冲突，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再来，这个叫做怎么样？唯心，这个叫做伦理学的唯心观，伦理的唯学唯心观。所以你们确认了刚刚师父所讲的佛法跟佛教这样的观念之后呢，你再来谈这个怎么样，你才会把内心的一些疑问啊把它解决掉，不然说为什么会有发展的问题？佛教的教法有没有发展的问题？当然有啊，佛法没有发展的问题，但是佛教没有发展的问题，当然会有嘛，不同时代因缘不同弟子的诠释，那当然就会有发展问题。那这些发展呢，不是说某古代某些人来，我来想一套让大家都不能了解的，表示我很高深，不是，他的发展目的都是怎么样？想让大家了解嘛，对不对？不然佛陀以前几句话弟子开悟了，他就不用解释太多了。但慢慢慢慢的随着怎么样，正法相法末法，弟子们的根基越来越差，所以要怎么样解释的越来越多嘛，这是正常的现象嘛。 好来再来看存在论的唯心观，存在论的唯心观。好，来看小乘学派已经慢慢的，我所谓的小乘学派是指阿毗达摩，已经慢慢的发现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呢？不同的众生心对外境的不同认识，有没有？这叫做一境四心，一境四心。好，在阿毗达摩时代的学派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呢？同样一个东西，对不对？同样一个东西，我们这边是人嘛，对不对？你们大家都是人，当然是师父也是人，对不对？所以你跟师父都是人，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大家看的差不多都一样，我们就是大体的讲都一样，对不对？这是红色的没问题吧？除非说你的根有问题啊，或是你视盲啊，这 这个是白色的也没有问题吧，哈，这个形状是一个怎么样笔的问题，这个状况没问题吧，哈。那我们现在看的黑板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师傅在这边讲经没问题吧，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看到这个是明黄色的没问题吧，对不对？你们看到的为什么都差不多呢？因为都是人，是不是这样、哦、那么如果是一只狗呢，他看到的可能会不大一样哦。黑白的，有些研究说狗没有彩色的，是黑白的，对不对、哦、有些甚至研究说我们看到的电视，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像，其实在狗的影像里面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甚至有些说狗可以看到什么，它的灵敏度 很高，眼睛跟我们的构造不一样，所以它可能可以看到什么其他道的众生，但是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可见那狗是什么，狗不是人嘛，狗是畜生道众生嘛，对不对？那可见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众生、哦、不是说不同的人，不同众生看到的、觉知到的、察觉到的会怎么样，会不一样，是不是？那鬼道众生看到这个东西，那到底是怎么样，那他有他们的另外怎么样感官的方法，跟人那绝对是不大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他谈到一境四心，什么叫一境？他说举个例子是水，一样是水，对不对？人看到的是什么？水。他说天人看到的是什么？琉璃嘛，对不对？那鬼呢？龙穴嘛，对不对？那畜生呢，或是鱼呢，它就像是活在我们大气空气里面这样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感官看到的会不一样。那现在我问你一个东西，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人，从你是什么样的众生，我们是人，我们只能从人的角度来看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扩大到其他众生，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说从不同的众生的角度来定义它到底是什么，这样各位了解吗？可见从这里就发现、哦、可见外境它不是单一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什么？如果是单一绝对的，那为什么会众生看到的 都不一样？这样各位了解吗？慢慢的时候，这个已经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点什么了，有点什么观念了，已经有一点点唯心所现的观念了。来，那个那位居士，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是归向于还是认识论的，认识论的角度，啊、哦，对，因为、哦、我们把它归成两个，对不对、哦、上面是伦理学的，对不对、哦、它这个已经不是纯粹伦理学了、哦、那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这存在论里面，包括所谓的认识上的存在论了，这样可以吗？哦、那当然，下次我可以再分析一点了，就是认识论，但这个都是属于怎么样？他是怎么存在上去探讨他的认识，这样可以吗？好不好？那因为他就不属于伦理学方面的，这样可以吗？好，好，时间是不是到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阿弥陀佛。好。